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开幕，法轮大法亚洲法会在韩国隆重召开，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首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落幕。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31日至11月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开幕。2008年11月1日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开幕，首日发表红眼传福音，几十个大小资料点，修好自己正实法救众生，法正苍宇法图归，施恩浩荡恩难报等稿件15篇，后续数百篇将逐日发表。
法轮大法亚洲法会在韩国隆重召开，韩国当地时间11月1日2008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日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1500多位法轮功学员代表参加了当天的盛会，16位学员做了现场发言，讲述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年逾六旬的韩国法轮功学员郑玄书讲述了他的修炼心得。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这位学员在中共驻韩领馆附近设立了首尔退党服务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为9000多名中国人办理了三退手续。曾在中国大陆遭受非法关押迫害一年多的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高成女讲述了她嫁来韩国后全身心投入讲真相的修炼体会。在9月15日首尔华人演唱会期间，她一天劝了165名华人声明三退。在首尔出入境前设立的退党服务站，高成女与几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平均一天能劝退100多人。9月22日他们一天就为205名华人办了三退。次日，法轮功学员到首尔奥林匹克广场展开集体大练功，在奥林匹克大道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首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落幕。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于2008年11月2日落下帷幕，茱莉亚音乐学院学生林毅获金奖，纽约飞天艺术学院莲娜获银奖。这次比赛指定曲目为古典时期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肖邦的作品，旨在回归正统。大赛评委主席钢琴家马长子表示，希望通过大赛把最经典的东西、最好的、最使人受益无穷的音乐作品传播开来。马长子认为，一个选手的内涵与素养尽在其中， 黑白琴键间跳跃的双手编织出的音符可以透露选手的内心世界。成功的钢琴演奏家除了能掌握作品的风格，清晰地勾画出作曲家对作品的构思，最重要的就是能打动人，这是公认的标准。马长子表示，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是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嘈杂的社会，在古典的领域如此努力，协力回归正统音乐。最传统、最经典的东西，往往也最伟大，真正久盛不衰几百年，后人没有能超越。马长子认为，非常传统的东西，对万事万物包容慈悲，对神赞美与敬仰，这类作品对社会正面，引导人向善，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不需要很吵、很强的力度、很炫的技巧。这样的正统音乐对人生、对社会都有积极作用，凡能欣赏演奏者从中都会受益很大，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传播这样的作品。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10月1日至5日，由莫斯科市政府举办的第20届俄罗斯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在全俄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俄罗斯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参与组织和演出，受到一致好评。法轮功学员表演的5套功法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很多观众边看边学，还有的找学员现场指导了解法轮功。许多观众听了介绍，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表示不可思议和愤慨，不少人在签名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大法，反对中共迫害，现场人山人海，所见之处几乎人手一份大法真相资料。
11月1日，台北市士林区公民会馆前，为期14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揭开序幕。前考试院长姚嘉文上台表示对美展的鼓励与肯定。杨院长表示，在和对岸往返交流的过程中，他曾说，如果中共不能善待容忍法轮功，就不能和台湾平等交流。姚院长一番话引起现场民众的热烈掌声。姚院长说，看到台湾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善良和健康。他相信法轮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让人身体健康、人心向善的功法。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举办的和谐展健康博览会11月1日、2日在里雷荷尔门举行，法轮功学员如往年一样在博览会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同时揭露中共邪党9年来的残酷迫害。今年还增加了神韵晚会的介绍，短短的2天里，想学练法轮功的有缘人写满了2页多纸的联系电话和电子信箱，他们盼望着能早日参加法轮功的9天学习班。展览主办方盛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明年春天的博览会。
10月26日是印尼巴厘岛第6届国际古他游行节，巴厘岛全体法轮功学员在活动地点古达海滩举行了大规模的功法展示、腰鼓队表演和向游客讲真相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曾获得该活动05年第一名及06年第二名。中共谎言欺骗和威逼利诱，迫使活动主办方没有任何理由地取消了法轮功学员参与的游行。中共每一次干扰都成为丑事、败事，这一次更加不例外。
Thank you.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樊艳丽，女，36岁，河南省南阳市人，2008年4月24日被南阳市公安局绑架，当天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樊艳丽被非法关押在南阳市第一看守所6个多月，长期被奴役干活，饭吃不好，觉睡不好，并经常遭受威逼恐吓。樊艳丽身体虚弱，10月9日，卧龙区协党法院非法开庭，樊艳丽当场昏倒在法庭之上。南阳公安人员勒索家人10000多元后，10月11日才让其家人将他接回。樊艳丽10月27日含冤去世。
湖北赤壁市大法弟子刘小莲，女，69岁左右，2008年10月26日下午含冤离世。老人多次被绑架关进赤壁市看守所，曾经遭受五马分尸的酷刑。2006年4月26日在家中被赤壁镇政府一伙恶人劫持到赤壁市普坊精神病医院迫害，被注射毒针，灌不明药丸，还经常遭到毒打。直到2008年8月，看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才放他回家。当时老人全身浮肿，奄奄一息。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女大法弟子张秋红，60多岁，家住煤炭设计院13栋601室。2008年6月20日深夜，遭王璐等恶警撬门入屋绑架，张秋红绝食反迫害，后出现生命危险，恶警把他拉到合肥第一医院迫害。直到6月30日，张秋红昏迷18次后再次出现昏迷状态，恶警才于深夜通知家人同意取保候审，7月17日出院，10月18日含冤离世。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70多岁的刘天厚，2008年10月27日晚在乐山五马坪监狱被迫害致死。此前他瘫痪的老伴因悲伤过度于今年正月初十离世。刘天厚老人于2006年4月15日在家遭国保大队杨少亮等恶警非法抄家绑架，被非法判刑。
河南省淇县沙沃乡沙沃北村大法弟子张明彤多次被邪党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受到种种的酷刑折磨，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2007年11月从劳教所被接回时全身瘫痪，不省人事，在邪党人员骚扰与恐吓下，于2008年10月2日下午含冤离开人世，终年54岁，两个儿女还未成年。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上海市长宁区大法弟子周云天，女，50多岁，于2008年8月6日被送进上海监狱总医院抢救，8月7日上午处于昏迷状态，当时监狱医院已确定没有生还可能。下午恶党犯罪组织610给家属办保外就医，2个小时搞定所有手续，8月8日送去其他医院，几分钟之内去世。周云天的儿子也是大法弟子，现被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上海监狱总院在9年的迫害大法弟子中扮演了一个杀人不见血的角色，为邪恶维持迫害提供更多迫害方法，开脱罪行。这些年来，上海监狱医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所犯下的罪行不计其数，为什么被保外就医的大法弟子几乎都在几小时甚至几天内死亡？这些死亡案例虽然没有发生在监狱或监狱医院内，被监狱方面自以为聪明地避开了，但其真正的责任一点不会少。恶党在自欺欺人，就好比鸵鸟把自己的头埋在沙里一样。监狱医院是如何的特殊？其一，医院不是医生为主，而是里面的警察为主，做决定的是里面的警察， 而里边的医生大都是警察。其二，对于下面的病人护理，这些人员是从各监狱中挑选出来的，所以表现上是积极配合警察迫害病人，以得到警察的欢心减刑回家。其三，此类医院的本质是为恶党服务的，在医疗方面失去了为健康服务的宗旨。罪行累累的监狱总院为了掩盖罪行，就使用一个招数，就是人快到死的时候，千万不让死在监狱医院内，借以摆脱家属的控告。
河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教师、大法弟子孟凡全被非法判刑7年，两年来在冀东监狱遭受残酷迫害，曾3次被关进严管队迫害，或被强制下盐滩超负荷奴役，在有毒的卤水池里罢盐，恶人往死里打他。孟凡全一度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家属多次去探视，遭到狱方拒绝。自2006年10月底，孟凡全被关押到冀东监狱，妻子探望10次，只让见了1次。冀东监狱恶警还扬言死也不放人。大概2007年下半年，孟凡全第3次被严管，狱侦科长陈开指使将孟凡全双手铐在椅子背上，将人放在操场上，在太阳下暴晒，从早上一直到晚上9点，当时最高温度在摄氏40度以上。最令人发指的是让蚊虫叮咬，手被铐着，孟凡全被恶警双手铐在椅子上，任由蚊虫叮咬，脸、脖子、头、胳膊、手脚等被咬得看不出哪里是疙瘩，红肿一片，这样被折磨了3天。
鸡西市横山区400里乡亲呼吁释放江亚斌。我们是鸡西市横山区柳毛乡柳毛村村民，我们愿意为法轮功修炼者江亚斌联名做保释，因为他是个难得的好人，法院对他施以刑罚，这不公平。江亚斌原来身体很不好，自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胃痛病、经常便血的痔疮等疾病都好了。他在家尊老爱幼，处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道德高尚，是村里公认的大好人。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言论、出版、上访、游行、示威的自由。江亚斌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和社会的事实，他没有犯法。广大村民联名，强烈要求法院立即释放江亚斌。
呼吁制作天安门自焚真相粘贴。在我最近讲真相劝三退时，碰到两个世人问我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事，我当然都给他们讲了真相。但我也思考，自从中共搞了这个伟案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讲真相。我是央视播出的第2天在单位办公室就讲的，虽然没有后来讲的详细，只是从我当时认识的程度讲。后来陆续有了光盘、传单、小册子等各种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资料，至今已经7年多了，按理说人们应该明白了，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不知道呢？我认为中共这个最大的谎言，当时是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全方位的造谣，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危害之大，流毒之广，空前绝后。当今的人类凡涉及不到自己的是非常麻木的，这个天安门自焚伟案仍然是阻碍众生得救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我们至今讲真相的重点。因为现在的环境比较宽松了，贴上之后撕毁的很少了，所以我呼吁有能力的同修编辑一个关于天安门自焚真相的不干胶，以便我们广泛粘贴，救度更多的众生。
本周19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2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有女不嫁610。老张头膝下有个心爱的女儿如意，从事幼教工作，长相可人。几年来因为工作环境局限和本人性格内向等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男朋友。眼看着女儿年龄越来越大，老张头真有些发愁。一次有人给如意介绍一名警察，说其父是610的头，正处级待遇。本人在公安部门的110工作。如意没有同家长打招呼，就匆匆同那人见了个面。那个人看上去个头不高，又黑又胖，戴着黑墨镜，满嘴冒着酒气，讲话调也很高，对如意好像还挺有意思的。见面后，如意拿不定主意，就回家跟父母商量。老张头听了女儿的叙述，皱了眉头，说：闺女，你别说了，这个人你不能嫁他。你知道那610是干什么的呀？这两年我看了不少法轮功的资料，我知道了，他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这个人他父亲就是610的头，就是迫害法轮功的头。这些年来他抓捕迫害法轮功，犯了多大的罪，造了多大的业，老天是绝对不会轻饶他的。再说现在公安里面的110也不干好事儿，很多时候就是在配合610抓法轮功的人。这些年人们都明白了，人家法轮功可都是好人啊，人家师父教出了一大批讲真善忍的人，人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强身健体，提高道德，乐于助人。共产党不知道是中了哪门子邪了，非要镇压这些好人。自古善恶有报，共产党肯定要遭报应的。前些日子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定要退出那个共产邪党，讲了为什么，我当时就退了，现在觉得一身轻松，可好了。你和你妈也要尽快退出那个邪党的团队组织，咱家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意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便笑笑说：爸，我懂了，嫁人不嫁610，如果嫁给他就等于往火坑里跳，那个邪党的团组织我也要退了他。听了女儿说的话，老张头和老伴儿都乐了。
市教育局女官员从播傍天法遭曝身亡。2008年10月24日下午5点多，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宣传部部长从播自己开车在新海小区路口与一拉沙子的大铲车相撞，当场身亡。从播42岁。在他车祸身亡的前两周，他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爱女掉到脏水坑里，满身淤泥，已经漫到胸口。其母自觉此梦有不祥之兆，深感不安， 也未敢告知女儿。两周后传来噩耗，其母悲痛欲绝，亲人们也为其痛惜流泪。可又有谁知道丛波车祸身亡的真正原因呢？其实中共恶党是杀害丛波的元凶。作为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宣传部部长的丛波，今年十月间积极执行协党中央及省教育部等部门的命令，在齐市教育系统下达中共恶党的邪恶文件，恶毒攻击诽谤法轮大法，继续用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欺骗无辜的中小学师生，举办污蔑重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各项活动，如龙沙区公园路小学11月初举行班会，编排歪曲诽谤大法的舞蹈节目。齐市34中学化学试题中有污蔑法轮功的试题，各学校以各项奖励为诱饵，诱骗高中生入邪党，组织搞板报假造宣传。龙沙小学一年级学生给家长带一封诽谤佛法的信，有的学校逼学生填表试探亲属是否练法轮功等等。这些活动波及范围极广，使齐市广大城乡师生深受毒害。丛波也在中共恶党的指使下，因触犯了天法遭恶报身亡，做了恶党的牺牲品。希望仍在执行邪党迫害政策的人以此为鉴，赶快警醒，不要落得同样悲惨结局。
原沈阳610成员朱英杰遭爆死在家中。2008年10月8日，原辽宁沈阳610成员、沈阳女子教育学校校长朱英杰清晨暴毙在床。此人99年被调入到610后，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大法弟子为其讲真相劝善，他都没有悔改并继续作恶。10月8日这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暴毙在床。善恶有报，奉劝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好自为之。
自从清理了烂毛头，干啥啥顺当。山东省某村主任经法轮功学员劝说退出了邪党组织。一天法轮功学员去他家玩，他说自从退了党以后身体挺难受。大法学员正好抬头看见他家挂着毛头的死人像，就说你留他干啥，你退了你还供着他，他能不找上你？他说那怎么办？东修说扔到锅底下烧了他，他照办了。第二天村主任见到法轮功学员后说还真管事儿，身体真轻松。后来又见到时，他说自从退了党烧了烂毛头，干啥啥顺当，孩子他妈也不和他整天别扭对着干了，现在里里外外可能干了。如果有谁说不信神，他就告诉大家可不能不信神。同修接着说，是啊，天象到了这一步，你如果再抱着老毛头不放，干啥都不成。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11月4日下午，台湾法轮大法学会针对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率同多位官员参访仪式，以欢迎陈云林先生等来台退党及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主题，在台北火车站南二门前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的残暴邪恶本性，呼吁来访的中共党员把握千载难逢的机会退党保平安。11月3日，陈云林抵达台湾首日晚间，参加由海基会与台北101大楼晚宴时，101旁的信义广场聚集2300名法轮功学员练功，周围展示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等横幅，以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展板。晚宴结束后，陈云林步出101大楼外接受媒体访问，近200位法轮功学员向其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电视上转播出法轮功学员向陈云林喊话的画面。
11月3日中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马丁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澳洲社会和司法部呼吁拒绝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周永康入境。同时法轮功学员陈金晓、李杰林、刘敬航向澳洲纽省高等法院递交了诉状，控告周永康对他们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所遭受的酷刑等迫害负有罪责，法院收下了诉状。原告之一的陈金晓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自己逃离中国前所遭受的酷刑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发正念，警察抓走恶意举报者。2007年秋天，两个老年同修找我一起上街讲真相。首先应该切磋切磋，让救人心要纯净，才能救更多的众生。但我们没有切磋，直接走上了大街。看到人搭话就讲，一开始讲一个不退，连续讲几个都没有退，我觉得不对，就开始思想中排除干扰，调整心态，再开始讲。结果连续退了一个又一个，大约两个小时，有十几个人退出了邪党相关组织。两位没走出来过的同修哈哈乐得合不上嘴，高兴地说，真行。两位老同修首次出来讲，看退了这么多，高兴加欢喜，和我自己没修去的人心一下子被邪恶钻了空子。随后在一个商店前，有一名50多岁推着自行车驮着装潢用的条子的男子，我上前说，这条子很贵吧，现在物价上涨，老百姓承受不住。他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世界上80多个国家都在练。这个人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把我嘴都打出血了。我接着对他说，长春公安局的局长刘元俊破坏大法，抓大法弟子，得癌症遭恶报死了。这名男子说，他什么都不听，见到法轮功就报告，恶人打手机举报，派出所来了几名警察和警车。我当时没有害怕，有师在，有法在，我做最正的事，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帮助，让警察把恶人抓走。我心里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能抓我，抓破坏大法的恶人。结果几名警察真的把举报大法弟子的恶人抓走了，把他的自行车和条子扔到警车里。那名男子嘴里说，那个练法轮功的人说，有一个警察抓大法弟子长癌了，你们去抓法轮功，抓我干啥呀？当时周围围了很多人，警察冲着恶人说，人家练法轮功，你也不能打他。恶人说，这扯不扯的，何苦的。他叹息又后悔，事后听说警察罚了恶人的钱。之后来了一辆120的急救车把我拉到医院，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心里想，我师父说了算，我说了算，让警察马上离开医院，快走。结果警察马上就走了，他们说，我们不管了。大夫说，我们也不管了，打电话让你丈夫接你马上回家。隔了几天，我上早市劝三退，有一个卖草莓的小姑娘说，阿姨，你过来，我看见举报你的那个人叫警察抓起来了。小姑娘又说，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都是好人，那个举报法轮功的坏人就应该让警察抓起来，让他遭恶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念再次显神威。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和帮助昔日的同修。我和我的朋友是在1999年2月份得法，得法不长时间，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的朋友就不练了。后几年，我这位朋友去了南方工作，但每年都回来探亲，到我这里来看看我，也就匆忙而来。有时我也向他提起修炼的事，给他讲讲，可他没有任何反应。我觉得是不可能再修炼了，这么讲那么说都不行，我也就灰心了。2006年6月份他又回来了，这次在家待了三个月才走，每天在我上班的地方坐着不走，天天来。我说他，你怎么天天来？他说我就想来你这里，哪儿都不去，我就要来。我当时想，多耽误我的时间，每天三件事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陪他。有一天我顺手把学员写的心得体会文章拿来一兜，叫他回家看看，省得耽误我的事。可没隔几天他又来了，拉着我的手说，我想修炼，我想修炼，我为什么那么不坚定，轻信了邪党的谣言。我当时愣了一下，我万没想到他还能重新修炼。我开始从头到尾给他讲正法的进程和怎样做好三件事。当我把修炼的事给他讲明了，又教了他一遍功法，一切都完成时，他单位来个电话，叫他马上回去上班。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他流着泪对我说，我该走了，我知道为什么这次回来总要到你那里去，是为法而来的，是师父把我送到你身边，叫你来点醒我，真是不知怎么感谢师父，把我再一次找回来，这次我一定好好学法，做好三件事，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不能让师父失望啊。当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徐徐启动，真是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激。我流着眼泪在心里说，师父啊，为了不让一个弟子掉下来，您苦苦的精心的安排了每一个弟子的路，您为弟子们做的真是太多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一定好好学法，不要悟性那么差，白白耽误那么久的时间，我一定要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同时也希望身边有昔日的同修的学员早日伸出援手，帮助帮助他们，一师父都不放弃他们。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怎么能眼看着他们失去未来而不管呢？毕竟他们与师父和大法是有某种缘分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如果谁在迷中，一定要叫醒他。看神韵晚会光盘开篇第一个节目创世，来自不同天体的众神在主佛面前立下誓约，为挽救苍宇，救度众生，随主佛降临人间。看到这个场景，我记忆中想起过去曾看过一个光盘叫永恒的故事，展现的也如同创世一样。在解说词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大意是他们互相叮咛，如果谁迷在人中，一定要叫醒他。回首16年正法路，大法弟子整体上没有辜负众生的期望，在师尊的呵护下精进实修，历经磨难而坚定不移。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有一份可观的工资收入。迫害开始后，在单位领导问他，你要法轮功还是要公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在修炼路上精进不停。他年过半百，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全县所有集市，送酒瓶，讲真相，劝三退，一星期少则四五十，多则一百二三，粗略估计
近两年他劝退的人数不下七八千人。可是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99年720以前得法的学员，由于怕心等原因放弃了大法修炼，有些同修三件事也做，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整天芝麻绿豆孙子外孙，忙不完的家务事，麦秋忙了，修炼的事先停一停，干活累了，今天的功不练了，多睡一会儿，闺女来走娘家得陪着说话看外甥，集体学法就不去了。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转法轮，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弘银得法。而我们有些同修把这么严肃殊胜的大法修炼当做一项常人中捎带的事，特别一些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到现在还不明白正法已接近尾声，要跟上正法进程，跟着师父圆满归位这一修炼的最终目的，而是整天想着做买卖如何赚得多一点，房子如何修得好一点，日子如何过得舒适一点。有的老年同修想趁着身体还好忙活着存钱存粮，过几年老了爬不动了可好养老，千万年的轮回转生，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来了今天的大法红传，苍穹再造。可是有多少大法弟子被常人中虚幻的名利情迷住了，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我们对得起恩师的救度吗？对得起众生的期盼吗？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为让更多众生得救度，为让更多弟子跟上来离开这肮脏险恶的人世间，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同修们精进吧，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机缘。
牢记真善人，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全面解体邪恶黑窝，让我们在营救同修中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每当有同修被绑架后，我们往往只针对与其有关联的拘留所、看守所或其他黑窝发正念，没有顾及别的看似无关的黑窝。所以当我们去找迫害同修的有关人员要人时，却总是扑空碰不到他，实际上是邪恶烂鬼把他知道其他我们没有锁定的黑窝躲避去了，耽误了营救同修的时机。某地同修在整体正念清除邪恶、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路上共同精进，持之以恒，采用全面围剿邪恶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是这样做的：假如有同修被非法绑架了，就锁定全市、区、乡、镇所有的黑窝，诸如各级政法委、610、公检法、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国安特务机构，直到各社区居委会，做到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同修分片包干，哪个地区的同修锁定哪个地区的黑窝，以点成面，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使一切邪恶生命无处躲藏。这种做法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大面积清除邪恶，是我们整体协调清除邪恶的机会；二可以迅速营救同修， 三，可以约平时很少走出来的同修一起参与，让他们有一个共同提高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像邪恶交罚款，谈一点个人认识。现在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邪党恶人抓捕同修后，只要交一定数额的罚款就放人，越是在基层的警察越是这样做，只要交上钱就把人放了，他们也不往上报，私下里把钱一分就完事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迫害大法弟子榨取钱财。有的同修也采用了这种方式，通过交罚款把同修救出来了，也有的是家属通过交罚款把人救出来了。现在这种现象挺普遍，我想就此现象谈一下个人的认识，与同修切磋交流。营救同修反迫害这个目的是正确的，但是基点要摆正。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一切行为都应该站在法上，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起到正实法的作用。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行为标准只有一个，真善忍。下面就剖析一下通过交罚款来结束迫害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真善忍。大法弟子交了罚款，就是承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没有维护大法，没有做到坚持真理，此为不真。所有促成罚款仪式的人员都等于助长了迫害，包括参与的同修或者是家属，因为不管是被动或主动，只要是配合了邪恶的要求，这又把那些参与的世人包括同修的家属摆在了不利的位置。一个大法弟子为了自身的解脱，致世人被淘汰与不顾，此为私，没有做到善，在被迫害中产生怕心，不能为了维护大法而忍受痛苦，此为不忍。由此可见，这种交罚款救人的行为不符合法，不是修炼人的行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反迫害的基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正实法，绝不能置大法于不顾，站在求得个人解脱的为私为我的基点上，要通过我们站在法上正念正行的行为产生的法力来制止迫害。正实大法的坚不可摧，正实一个大法弟子只要信实信法，正念正行，完全站在法上，大法就能保护我们，谁也动不了，迫害必然结束。法是师父造就的，最根本上来讲，我们要正实的是师父的无边威德和法力，正实师父的佛恩浩荡。实际上，每一个正念闯出魔窟的大法弟子，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出来的。没有师父的看护，我们走不到今天，更不可能圆满。不当之处，请指正。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宝宝你看，
哇，好漂亮的宝石哦，亮晶晶的，谢谢妈咪。
这是天上的月光宝石哦，宝宝你知道吗？只有最善良的天使，他才能够看到美丽的月光宝石哦。
宝石。 这个宝石真的好漂亮哦，它的光柔柔的亮亮的，我想要有一颗最善良的心，我希望我的心永远都像宝石一样明亮。